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月13号，公元2010年2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康区三名藏人被判重刑；西藏流亡政府召开流亡50年全体官职人员研讨会；西藏英雄纪念碑即将在达兰斯拉揭幕；中共两会将讨论西藏新疆问题；流亡官员解析中共西藏会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举行大型感谢西藏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三名藏人于近期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其中一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向本台表示，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和破坏社会安全为罪名，对三名康区藏人判处重刑，其中藏人班莫以系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索南公保被判处终身监禁，次汪加措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本木朗表示，2009年2月28号，西藏康区甘孜州新龙县唐吉乡境内曾经出现西藏独立传单，与此同时，该乡政府办公室发生火灾。随后，新龙县公安人员于去年3月11号强行拘捕了当地藏人班莫以系、索纳公保和次汪加措。这些藏人失踪5个月后，其家人才得知他们被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江班木伦说，新龙县唐吉乡政府于去年12月10号才告知上述藏人的家属，三名被捕藏人已于去年11月17号被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据透露，被判处死缓的班莫以系现年29岁，是西藏康区新龙县唐吉乡尼打村人；被判无期徒刑的索纳公保现年25岁，以及被判16年有期徒刑的次汪加措现年33岁，两人多是新龙县唐吉乡小学厨师。消息证实，被判死缓的班莫以系目前被监禁在康定监狱中，索纳公保和次汪加措被监禁在四川省德阳一座监狱中。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于今天2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召开为期2天的流亡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官职人员研讨会。这也是过去1年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各地纷纷开展流亡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秘书长和公职人员，各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和联络员等共计470多名官职人员，于今天早上9点出席了在印度北部下达兰斯拉西藏儿童村举办的流亡50周年全体官职人员研讨会。研讨会负责人扎西诺布之前向本台表示，这次大会是西藏流亡政府纪念流亡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与会官职人员将分成10个小组，就以过去50年经验、未来50年西藏问题的构想为主题，就如何推动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以及流亡藏人运作和道德义务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决定将这次研讨会以闭门式进行，因此禁止媒体记者参与研讨会。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本月1号曾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要求全体官职人员回顾过去50年的工作成就，牢记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和赤诚，认真检讨和自我批评，拿出对解决西藏问题、保护西藏文化和宗教等各个领域有注意的方案和意见。请继续收听新闻。 西藏英雄纪念碑即将在达伦斯拉揭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为了缅怀至今为西藏民族事业付出宝贵生命的西藏英雄儿女而修建的纪念碑，将于今年3月10号西藏抗暴51周年纪念日正式进行揭幕。西藏爱国英雄纪念碑计划修建在大成经院的西藏博物馆对面，目前正在修建当中。负责建碑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给的是多人的来超市中下的超市那里呀，留给做些，听到呢，加给些，应急给些，俺听的拿了钱的，就说给留给保安们，那个天天给多人钱的，都是你可别的，这就钱的都是假的。
纪念碑呈长方体，高有18英尺，宽12英尺。纪念碑四面将用藏语、英语、印度语、汉语4种语言刻写西藏山区爱国英雄纪念碑。去年3月27号，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在流亡社区建立西藏爱国英雄纪念碑。此后，西藏人民议会就纪念碑造型和修建地等方面征求意见。每个流亡藏人还为建造纪念碑进行了捐款。达瓦次仁表示，建立这座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深切缅怀过去半个世纪中为西藏民族事业付出宝贵生命的所有爱国英雄，尤其是为2008年以来西藏各地发起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中献身的英雄，同时希望后人牢记英雄精神，继续保持和发扬藏民族的赤诚和勇气。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最后表示，
旧军都南军都两个就跌了呀，古旧党枪在前说了的，下面的就麦刀皮啊、卡刀皮说了，第我说改选派送给俺改选的，人现在说没得念的。
纪念碑修建在通往大成经院的路口，是人口聚集地最多的地方，希望世人尤其是藏人通过敬献哈达和鲜花等方式时常瞻仰西藏爱国英雄纪念碑，激发爱国之情，缅怀先烈，牢记使命。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人大及政协会议两会上，将谈及西藏和新疆问题新议题。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官员贡嘎扎席解析中共西藏工作会议称，今后不仅很难在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甚至藏人的生存空间还将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即将出版的3月号香港《劲报》月刊引述消息透露，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将于3月初在北京举行，有来自中国全国各地50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今年两会将讨论5个议题，包括官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房价高涨，以及就业、医疗、社会保障老议题以外，也有国进民退、西藏和新疆民族问题的新议题。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将于两会之前举行新疆工作座谈会，以便参加两会的新疆代表和委员学习贯彻中央发展和稳定新疆的大政方针，其后各部委及各省市涉藏涉疆的支持措施陆续出台。此外，中共第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于上月18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批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分裂势力，并指出西藏工作的主题是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官员贡嘎扎席今天26号发表文章解析中共的这一高层西藏工作会议对西藏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贡嘎扎席在文中表示，胡锦涛在会上的发言只围绕一个内容，就是应对，即怎样对付藏人的怨愤和呼声。尤其再次把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定性为分裂势力，表明现今的中共领导人缺乏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愿，没有面对现实的诚意和勇气，也就是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央没有改革的迹象。贡嘎扎席表示，胡锦涛是以发展经济来遮掩日益严重的西藏问题。他说，胡锦涛在会上强调的富民兴藏，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和突出强调要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等，都是在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当然，能改善藏人的生活是件好事，不过指望以物质收买藏民族的精神，求得藏民族对现行政策的认同是不现实的。贡嘎扎西说，事实早已证明，光靠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西藏民族生存。如果没有一个比以往好的符合藏民族特点的对藏政策，还会出现以往的问题。贡嘎扎西说，虽然这次会上胡锦涛没有定性地说与达赖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一句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就把其他族群和西藏民族对立起来了。这种思维模式不仅对汉藏两族乃至所有的族群都是不利的。贡嘎扎西强调，达赖喇嘛尊者只是希望按照中国宪章的规定，名副其实地在藏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矛盾，还可以和各族群一起平等的、和睦的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贡嘎扎西在文中强调，中共的作为是进一步打压达赖喇嘛尊者的国际空间。他说，中共已从回避西藏问题改折到凸显西藏问题，但是这种凸显并不是真实的、客观的，而是在虚拟西藏新闻、虚设藏人治藏的表象，从而破坏和打压达赖喇嘛尊者的国际空间，也不管能不能实现。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官员贡嘎扎西针对中共西藏工作会议进行总结指出，今后的西藏经济上也许会软一些，但是在政治上将会更加强硬。他说，一方面中共借发展经济迫使藏人认同现行的对藏政策，另一方面对外加大宣传，对内严密封锁，并且继续采取等待尊者圆寂以拖待变。贡嘎扎西说，不言而喻，今后不仅很难在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甚至藏人的生存空间还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而对高压政策的反抗和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的呼声将会越来越壮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举行大型的感谢西藏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部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知名人士将于下月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大型感谢西藏活动，以此肯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人民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为世界人民树立榜样。这一名为流亡50年庆祝西藏文化感谢西藏活动于去年10月28号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正式启动，是由6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发起，其中美国著名反地雷人士小迪·威廉姆斯、伊朗人权律师阿布迪女士将同部分知名歌手出席在纽约的感谢西藏活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表示，尽管西藏的局势非常严峻，但是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仍坚持和平、非暴力和正义等原则，这种超地域、种族和文化的价值观值得敬仰，给世人树立了榜样，因此特别举行了这一感谢西藏活动。从去年11月2号开始，他们开通一家名为感谢西藏的网站，呼吁世人通过诗歌、文章和视频等方式表达对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关注和支持。在本次活动期间，主办单位方面将向世人介绍其中的精选部分。此外，他们还计划将放映反映达赖喇嘛业绩的影片，以及展出1959年以前所拍摄的有关西藏的图片。6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表示，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从世界上消失的危机，西藏人民无法保护和继承自己的文化，而且也无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责任支持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正义斗争事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在这次为期5个月的感谢西藏活动期间，呼吁各国政府不要把经济利益视为高于一切，而要重视人权和正义等核心价值。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